个就不行了嘛，这个就是跟我们自己过不去了嘛。所以一定要很专注的，很专注的念，念一声就是一声，两声就是两声，绝没有折扣。这个是我们修行的呀，就是要这样子的。有时候我们修行的这个修其他的法门呢，比如说我们的资质稍微差一点呢，记忆力比较差一点，理解力比较差一点，你就有困难。念佛法门没有，你就死心塌地念下去，一天一夜一心不乱就可以了。这一心不乱呢并不难，现在一句不乱，你就把定这一句一句一句一句一句念下去，自然一心不乱。所以我们在座的莲友们呢，我们大家发心一定要一心不乱，你能得到，说不定下次有的时候有的再回来参加呀，你会告诉我，师父我得到一心不乱了，那你就不得了啊。能得到的你要有这个信心，不难，你要认为难就难，不难，天下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呐、啊。你要专心，就是要一心不乱，这有个要领，就是这一句不乱就好了。印光大师告诉我们要诚要静，我们这个学佛的人呢，就是不对上帝佛菩萨要诚敬，就我们自己也要诚敬啊，要恭恭敬敬的，诚诚实实的呀、啊。你做事情你不老实啊，那不行的呀、啊。踏踏实实的，诚恭恭敬敬的，这样念下去一句阿弥陀佛，很简单的，很简单的啊。现在呀、啊，我再把它从头念一遍，大家深刻一次印象啊。印光大师的整个的学佛的他那些个开示，就是这一个法语，这个偈子啊，一共有40句，那是比较最完整的整个的来说啊。五任心性与佛同酬，只因迷悖轮回不休，如来慈悯随即说法，普令寒食救路还家，法门虽多其要为二，越禅愈静了脱罪意，禅为自利，静兼佛利，二者相较静最契机，如人渡海虚障舟船，速得到岸身心坦然，否则危急劳而难成。发大菩提生真信愿，毕生坚持为佛是念，念即情亡，即念无念，禅教妙义彻底显现，只待临终猛佛接引，只等上品正无生忍，有意秘诀恳切相告，结成尽境妙妙妙妙。大家把它背下来啊，把它背下来，背下来你常常背啊，就感觉到欢喜，这等于说又听一次印光大师的法语开示啊。我现在记忆力不好了，我真的啊，这好多年前都能背下来了，那有时候啊，你隔一段时间不看呢，因为年纪大了就是这样子的。但是我感觉还是要把它背下来，尤其你们年轻的菩萨们，你要背下来，背下来以后啊，有很多很多的好处，我现在一下子也说不出来，你们把它背下来，尤其我们年轻的这些个法师们呢、啊，也是啊，要能够背下来，要背。就是背东西的，背下来以后啊，在80天里那个种子有力量。我过去在佛学院当老师啊，我就主张要我那些个同学们呢、啊、要背，他们最怕背，一听说要背就头就大了。我说你呀、啊，你不要排斥这个背，对你有好处。他们当时啊不太相信，后来毕业了后慢慢想，哎呀，这个慧老师说的没有错。但是已经离开学院了嘛，就是这样子。现在我给各位讲，你们这里有的年纪大也没有关系，还是背啊，能够记住啊，记住，这样是这是个最好的一个法门了。 下边呢，我那个十二组策务大师有几句话，我来把它念一念，大家听一听。一句弥陀，正三不退，至此一生遍补佛位。这是讲过的。第二个，一句弥陀，开往生门，事多福德，非少善根。我们阿弥陀经讲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吗？那么我们策务大师说，一句弥陀开往生门，开把这往生的大门打开，是多福德，非少善根啊！一句弥陀要在行钻，要行修行的时候要钻，单提一念斩断万缘，单单的念的声阿弥陀佛，其他的万缘都斩掉啊！一句弥陀断诸烦恼。全佛全心一了百了啊，对了，那个有那个全佛全心，你把这个心呢专注念这声阿弥陀佛，你这种当下这个心就是阿弥陀佛的功德，那烦恼通通没有了。但是呢，这个是理论是这样子，你要念到一个相当的程度，先把烦恼扶住，事一心心是扶住了，理是断的，但是我们往生只要把烦恼扶住就可以了啊。一句弥陀修行妙地，都舍六根净念相继，要把这六根都摄住，眼耳鼻舌身意，就用这个意来摄住啊，把它摄住不要动。说总容妄念归真念，都舍诸根在一根，不须三七修福慧，只凭六字出乾坤。这是那个十一组啊，那个沈安大师他的法语。我们总容妄念归真念，把这个妄念把它锁定这个阿弥陀上，然后就它就变成真念了，就变成佛了。总摄诸根在一根，六根摄住就在一根上，不要三到二层期间修福慧了，我们只凭这六个字就出乾坤。出乾坤什么？出三界。其次一句啊，一句弥陀万法包罗，水中沧海药理切陀，这句阿弥陀佛呀，整个的所有的法门的功德都在这里。它是水当中的沧海，沧海的海里的水呀，你这样把这海里水尝到什么味道啊，整个这个地球上的水的味道都在那里，所有的水都通通都流到海里去了，不管是大河大江小河小流，通通流到那里去了。所以水中的沧海它是几点啊？药理切陀，所有的药当中是切陀，切陀药是万灵丹，什么病都能治。最后一句啊，策务大师讲，一句弥陀常寂灭相，十字花开莺啼柳上。这一句阿弥陀佛呀，你常常念念念，然后有时候念的感觉的感觉到很，他这个很寂寞，又没有什么，就是一句阿弥陀佛，你不要紧张，坚信坚持念下去，时至花开，时间到了，那个花开什么花？心里花开了，莺啼柳上，那个黄莺在柳上在唱歌了，那就是什么呢？就是我看着我们自己的本性佛了，这个时候得到法喜了。这几句话呀，都是我们在修道的过程当中就是这样子的。我们这个那个英国大师的文朝精华录里边，后边我把十二组策务大师那个就是阿弥陀佛的那个教程的百记我也把它印进去了，还有那个义仁大师的他的那个阿弥陀佛四十八愿也是一个记子，我都附进去了。你们要来请啊，就做到常住，但还有一部分，我在我的常住里还有， 但有一般人呢都不愿意看书，不行哦，学净土宗的也要看书，你不明白道理不行的呀。我们不明白道理，那我们这句阿弥陀佛从哪来的我们也不知道啊。所以一定要明白的道理，我可以其他道理我可以暂时不要去求理解，念佛法门这个道理我要求解，要把它弄明白了以后啊，我心里就有底了。遇到困难我知道问题在哪里，假如别人说错了我也知道，我告诉别人我也不会告诉错，你看这多好呢啊！所以还是要解呀，要解行并重啊，解这个像眼睛一样的，行是两个脚，光有两个眼睛没有脚也不行，那变成瘫子了，那光有脚没有眼睛变成瞎子，那就都不行的。所以要逐目并运，眼睛和两个脚同时才能走，才能到达目的地的。一般有的老修行啊，念他没有进步，这个什么原因呢？这就像车子啊，开车子一样的，这个车子我们知道车子的两个轮子同时转才在进步的，如果有一个轮子慢下来了以后车子就拐弯了，那一个轮子不转不动就原地转，那就是在解门上有问题了，要解行并重啊，这样才行啊。所以我们这个学念佛法门不要把它看得太容易啊，它是在一般法门当中是最容易的，但是最容易也有一个最容易的道理啊，我们不能光知当然不求是所以然，不行不行的。下边呢，大家明天礼祖完了以后啊，大家功德圆满了嘛，佛期的功德圆满了，道业还没圆满了，大家都要回去了嘛，回到了去了以后啊，那个面对着滚滚的红尘无作恶事啊，要大家自己再去孤军奋战呢、啊、因此我提供了一个提供几点啊，来大家供养你们做参考。那么无作恶事啊，怎么样子建设我们这个佛化的家庭，在这里啊，因为我们出家的师父是不需要听的了，出家的师父其实他们会念呢、啊、他们是来随喜来做影响众的，他不需要听我这些，他们不需要听、他们都知道的了。所以我讲是讲你们的回家以后你要建设佛化的家庭。佛化家庭呢有几个条件啊，第一个绝不吵架，家里绝对不能吵架，兄弟间吵架，夫妻间吵架，你总而言之就是不能有吵架的声音，家里面第一步绝对不能吵架，家和万事兴嘛，你不能吵架啊，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啊，少讲道理，在家里不能讲道理，为什么？你这个家庭当初的建立起来不是讲道理的吗？不是说两个人呢，这个夫妻两个人，我们要讲道理，要结婚了讲道理，还找律师双方再辩论一下，不是这样子的吧？完全是感情建立的吧？因此，你还是在这感情基础上来使这个家庭啊能够和乐，这样才行的呢。不要讲道理，世间讲道理的地方是法院，原告被告双方请律师讲道理啊，开侦查庭，开辩论庭，到最后。法官宣判总应该有一方面满意的吧，经过那么多侦查，经过那么多的辩论，结果双方都不满意，原告也不满意，被告也不满意，所以有理讲不清啊，这个世界上讲不清的，为什么大家都有我执啊，这个理讲不清的。第三个要多探德，赞叹别人的功德，包括对方，包括夫妻两个，包括对方，包括自己的小朋友，假如家里要是有阿妈、阿公也要赞叹，你总而言之你就多赞叹他啊，赞叹这样的比较好，不要说人家缺点， 要是小朋友也是这样子的，小朋友啊，也不要说他缺点，你说他你呀、啊，你很乖呀、啊，你很好啊，啊，你就说他的好处，他自己也就很欢喜，我是很好啊，越想好，慢慢就越好。你要老说他不好，他不高兴，不高兴以后到最后啊，天天说那反正我也不好了，算了，破罐破摔那就糟糕了，嗯、啊，一定要不能说他不好，说好。坦德，第四个要多体谅，多体谅，多体谅对方。怎么样体谅呢？设身处地，你站在对方想，你包括我们自己，我们父母有父母在，我们站在我们父母年纪大的立场来想，年纪大的人吃菜要吃什么样子的呢？年纪大人冬天他的问题在哪里？你站在他立场想，然后你就帮他解决问题，这个才能恰到好处。要不然呢，年轻你根本不知老年是什么味道啊，你不知道，因为你没有经过吧，所以你去体会，体会呀、啊，设身处地这样子。第五个，要隐恶推善，不好的事情都归我。家里有不好事情了，出了问题了以后啊，这个问题没办法解决，好，我不好，一句话问题都解决了。假如大家都不讲，大家脸都垮起来了，那屋子里的空气都硬了，没有办法了，问题没有解决，大家生闷气，那个不好。有一个人出来说我不好，这个事情都怪我不好就好了啊！有个很好的东西在桌子上，不小心一切掉地打坏了，个弟弟碰倒了，弟弟说不晓得谁放到这里的，姐就说放到那里你自己没看着，好了，大家就这样来了啊，讲了好了，妈妈说了好了，但是我不好，我不好，好了好了，不说了，好了，皆大欢喜，没有事情了。碰倒的人又感觉我怎么不小心啊，放的人又感觉没放对，这个都好了。假如一讲理一争执，不行。佛法是无争法，你要争不完，永远争不休，没完没了，那就叫轮回哦，就是这样。第六个，要孝友传家，对父母要孝顺，要这个子女中间要他们有爱，这样才行。要孝顺父母，现在一般人所以没福报的原因，不孝顺父母啊，不知道感恩啊，父母生我们多辛苦啊，养我们多辛苦啊，不知道啊，现在没有人想这个问题啊，所以没有福报。因此啊，你我们家里有小朋友，你告诉他孝顺父母，告孝顺父母，你怎么光是说我孝顺父母就完了？不行，那不行啊！你要他，要他要做，要有实际的行动。第一，过年要给你磕头，给爸爸妈妈磕头。要磕头，你要坐在那儿地方。我过去有的时候啊，佛七啊，哪里看着小朋友来，我说来给爸爸妈妈磕头。那爸爸妈妈紧张了，我说你不要紧张，你给他陪福啊，不是对你好啊，对孩子好啊。嗯，过年的时候，你爸爸妈妈坐那地方，让孩子给他顶礼，嗯。祝爸爸妈妈新年快乐，顶礼三拜，一个人三拜啊，爸爸三拜，妈妈三拜。一般人呢不肯磕头啊，不肯磕头就是我慢心，对父母不恭敬，你怎么会孝顺呢？要磕头啊，过年要磕头。第二个，给爸爸妈妈过生日要磕头啊，去买蛋糕，头一天小孩不知道啊，这个爸爸妈妈要教，因为不是生而知之，都是学而知之的，你要教他明天是爸爸生日，要不要给他过生日啊？要要，那要不要给他买蛋糕？你要教他，诱导他要不要买蛋糕。要要呢，妈妈带你去到街上去买。他说我没有钱，没关系，妈妈借给你，将来你长大了就还我，带着去买，叫他买蛋糕，要他去挑，挑一个这么大的，你也别说他太大了，不要他发心了、啊，就发心，这个孩子发心呢、啊，就福报大，供养父母福报大。买回来以后啊，第二天呢过生日了，爸爸做好，然后孩子顶礼，嗯，祝爸爸生日快乐三拜，然后切蛋糕，唱生日快乐歌啊，这些个地方啊 都是对孩子好的，让他点点滴滴他晓得怎么孝顺。妈妈过生日也是一样的，现在一般的家庭呢，爸爸妈妈忙于赚钱，对孩子教育忽略了，然后有钱塞到孩子口袋里，然后那你需要什么你自己买吧。他知道什么？不知道啊，不知道需要什么的。他需要吃糖，也不能老吃糖也不行啊，把牙齿都吃坏了。不能光是给钱的，给钱解决不了问题呀。他不需，不然需要钱，不是完全需要钱的。另外你要教他，这点很重要的。这是过生日，就是他离开你远地，也要他回来跟你过生日。除非他在美国或者在欧洲读书，那没有办法，也回来的话得。一方面浪费很多钱，另外一方面浪费时间不允许，也要打个电话回来或者写封信回来，这个就是因为他表示一番孝心呢、这是一个。另外他自己不要过生日，不给他过生日，告诉他爸爸妈妈为你好啊，这一天是母难日呢，那母亲最辛苦的，你怎么可以大吃大喝大玩呢？这不折福报的事情啊，让他明白这个道理，对他好。这一天呢，斋戒一天，早晨头一天他就知道了，头一天爸爸就告诉他，明天是你的母难日啊，你要记得明天妈妈生你啊，最辛苦啊，你要给妈妈，你要给妈妈顶礼啊，要告诉他。第二天妈妈坐在这儿，爸爸就是导演，告诉他你顶礼妈妈三拜，今天是母难日，是我的母难日，我斋戒一天功德回向我的慈母，健康长寿安乐，健康一拜，长寿一拜，安乐一拜，三拜，叫他这样子做呀。这样做对孩子培福，一般人都把孩子宠娇了，溺爱呀，名为爱之啊，实在不是爱呀，实在是害之，害了他了，长大了我慢呐、骄傲啊、自私自利呀、这个它是慢慢养成的呀。所以我们这一点呢，这个在家里对父母要有责任的。孝友传家，感恩惜福，要感恩。我们家里有钱，我可以买到很多东西吃。不光是你有钱你就能买的这些东西啊，假如你在月球上，你试试看，你到哪里去买啊？我过去也有一个同事啊，他家里很有钱，自己的学历也很高，自己这个人也很，这个条件也很优越，他很有一种优越感呢、我就给他讲啊，我说今天呢，你的学历的完成不光是你爸爸有钱能使你完成学业呀，假如你爸爸光有钱，他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学院都不收你，你爸爸把你送到月球上去办了个学校，他要盖学校，他要请老师，他要各种设备他都要送到月球上去，这才行。在这样，在今天这个社会上啊，这个大家帮助你的呀，所以你才能够完成你的学业呀，要感恩呐、人人为我呀，那我要回过头来，我为人人，这样才对呀。所以这一点呢，要感恩，一般人不知道感恩呐，不知感恩就没有福啊。所以我们要感恩，要惜福。现在一般浪费呀，奢侈浪费，奢侈浪费呀。它是贫穷的种子，你有个东西都吃完了吗？那没有吃的没有用就穷了吗？我们应该吃多少米都有一定的，那了凡四训你我们大家看过知道，吃的米都有一定的呀。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卫生纸啊，也没有自来水呀、现在有自来水呀、自来水要交费呀、卫生纸要花钱买呀、瓦斯你要交费的呀，那都有一定的，完了以后这一期生命就结束了。所以要节省，慢慢用慢慢用，能省就省。前些日子有一个夫妻两个带着两个孩子到正觉精舍去给我去皈依， 那两个孩子，一个是大一，一个是大三，大三是姐姐。我就给他们讲，他们都住在外边，我说你们在外边呢，一定要一个钱呢，最少要盯两个钱用，爸爸妈妈赚钱很辛苦的，你们把你们送到大学，你不要好玩好吃和玩乐呀，不要这样子啊，你那你福报都用完了，因为什么？你爸爸辛苦赚来的钱你在那儿挥霍。我问他们能不能做到，他们两个当时答应能做到。我说那好，你们在佛前答应我的，要节省，不要浪费。那两个孩子都很善良啊，他能够肯归。